属神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虽然这本书好像是对一位牧师在写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好，我们家在前几年我们开车从加州的旧金山吧，开车开到洛杉矶。开到这个路上呢，如果你经过走那个一号公路，就是 US Highway 1，很有名的，就是沿海边走的。如果你在这条路上走呢，你就会到一个地方叫做 Monterey Bay。在 Monterey Bay 很多年以前是他们有一个抓鱼的一个工业，就是很多人在很多公司工厂在那边抓鱼，然后把这个鱼装起来，然后拿出去卖。可是，在那边呢，因为有这些工厂呢，所以也有一些这些鸟，这个是中文是叫什么我不知道，英文是叫 pelican， 我再翻译一下，叫做鹈是不是？啊，鹈鹕。OK， 所以这是一种鸟。所以呢，它这种鸟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在那边，因为他们那些渔夫抓了鱼以后呢，就把他的鱼的这些内脏就扔了，因为这个内脏没有用，然后就把其他的地方、其他的部位呢装起来，就拿出去卖。所以这些鸟呢，就觉得我就自己不用了抓鱼了，我就把这个丢出来的这个内脏呢，他就拿去吃。可是这些工厂呢，过了几年以后，因为这个鱼的数量比较少了，而且经济也不好，所以卖这个鱼的就越来越少了。可是这些不聪明的这些鸟呢，它们还是在一直在等的，要吃这个鱼的内脏。可是这个工厂关了，所以这个也就没了。所以问题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些鸟就越来越，你看它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很多这些鸟呢，也就死了。所以呢，他们的那些政府的官员就要想一个办法，到底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些鸟，让他们继续自己去抓鱼。你看它那个嘴很尖，其实是用来抓鱼是很好的。所以你们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助这些鱼自己学习去抓鱼？所以呢，他有一个市政府有一个人，他就想到，这个人叫做 Warren Buffett，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说如果你是要，你这个人你要成功的话呢，最好的方式你就是看其他人他们的行为，这些成功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呢，他说，哎，这个我可以试用，这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试用。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建议从另外一个地方。把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鸟呢搬到这边来，那些鸟呢它自己会去抓鱼嘛，所以呢这些笨鸟呢过一段时间呢看到其他的鸟在抓鱼，它们自己也开始好了，就开始抓鱼。所以这个故事就提醒我，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吃得够吃得饱，我们呢可能也是神要叫我们帮助别人，也是可以得一个这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来帮助别人，让别人是也可以灵命上吃得饱。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到十六节。好吧，我们开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按什么救主？ 好，所以我们呢今天就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可是呢我们主要要学几个功课，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真正是在有为，就是我们服侍的就是一位，就是那位真神，那位永生的真神。我们也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活出来呢，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别人也能看见，别人呢也可以来跟随我们，也可以来亲近神。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自己呢要谨慎，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要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教导，要怎么样的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正直的生命，在神的话语面前，真的是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所以第一节我们要看的呢，就是第四章第十节。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特别要看到他在这边说是我们呢劳苦努力。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你们呢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你们信主以后，你们的生活就变得是很轻松了吗？好像不是吧。好，我是觉得好像过变成基督徒以后呢更忙。我跟我其他的非基督徒的朋友比较起来呢，他们每天晚上回家以后就把电视打开，就坐在电视前面。我说哇，这个生活真的是过得很舒服。那我呢就不一样，就是很多时候啊有开会啊，要去做门徒训练啊，或者是我现在要做功课，很多的主日学的功课，所以就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他这边说的劳苦努力。可是我们的劳苦努力跟很多世界一般的人的劳苦努力呢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同事啊，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朋友，他们劳苦努力是做什么呢？是要多赚钱，他们是呢要事业越做越好。可是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都跟我们劳苦努力的原因根本就是比不上。对不对？他在这边说我们呢劳苦努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可以来侍奉这个万人的救主，这个永生的神。所以其实在上一个星期Terence 牧师带我们看第一到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了保罗就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的劳苦努力呢，其实是在今生是有益处，在来生也是有益处的。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不是突然的在辛苦在做很多这些事情，而是真的是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永生是有这个盼望。再过几周我们这匹兹堡就有一个这个马拉松，Pittsburgh Marathon 五月，所以这些马拉松的选手呢，其实他们训练呢都是几年，有的时候十几年一直都在很辛苦的在锻炼。那他们这些运动员他们锻炼呢，他们是当然是希望可以得到奖赏，就是他们可以得到第一名或第二名，或者说他们要比他们原来的上一次跑的时间要短一些。可是这些其实不管是他们的目标有多好有多高，其实这些呢跟我们做基督徒来说呢，这个都是比较，都是差别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每天在劳苦努力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真的是值得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使用我们的劳苦努力呢，可以得到不会朽坏的冠冕，而不是像这个这些人他们就拿到一个牌子，或者是我们最近看到奥运会他就拿到一个牌子。我们真的是能在天上，我们都是有盼望可以拿到这个永恒的冠冕。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特权呢，让我们可以来服侍这位永生的真神，对不对？就说不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位永生的真神，可是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权柄，我们可以来服侍这个永生的真神。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把我们的生命在各个方面呢都要活出来， 真正是要怎么样的可以来荣耀这个神，要来把我们的生命献给这位永生的真神。好，那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呢，他又继续说到在这些事你们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保罗他非常了解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呢是一个比较，他的个性呢是比较害羞一点的，他也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自信心，跟保罗比较起来呢好像正好是相反，对吧？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有能力，可是这个提摩太呢就不太一样。所以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来做事工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觉得吩咐人教导人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呢很多时候都有做这个。可是这个原文这个吩咐的意思呢，不是说我来建议你，我建议你你要星期天要来教会，我建议你你要自己读经，我建议你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这个。他这个吩咐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军官来命令来指挥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用这种命令的方式呢来帮助你周围的人，让他们可以也是同样的可以得着这个神的真理。就是我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很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可能也没听过真理，没听过福音，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不是很相信，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你这个说的也是好像不是完全他们的同意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用神的智慧，有的时候也真的是要很温柔的方式，可是呢我们要真的是要能把神的真理的这个力量呢带出来，让别人可以经历到神的力量。好，然后在第十二节呢，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我就在看了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因为我想可能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可能跟中国人的文化可能很相近，就是呢我们都是敬老尊贤，对吧？所以你说是年纪大呢，年长的呢，你肯定你一定你说的话是对的，一定是真的。年轻呢，你年轻人呢，肯定你说的什么话好像都是就是好像不太正确。所以保罗要提醒这个提摩太，就像 Terence 牧师上次告诉我们，其实提摩太我们说他年轻，其实他也不是很年轻了，他大概也35到40岁之间。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在座的人都是差不多，有的还比35、40岁还要年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年轻，对吧？所以不是说我们年轻所以我们说的就不对，或者说是我们年长我们什么时候说的都是对。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年龄吗？我们服侍最重要的不是年龄，我们服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灵命成不成熟。这个灵命成不成熟呢，有的时候跟年龄有关，有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我看过很多很年轻的可是灵命很成熟，可是呢很年长的呢反而灵命不成熟。所以我们主要看，不要我们看别人呢，不要看别人是他们的年龄是多少，而是看他们的生命的摆上是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来看这个到底是灵命成熟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因为他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年纪比较轻一些。可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某些方面我们觉得好像不太足够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别人会，我们怕别人，不是真正是这样，可是我们怕别人会小看我们。小看我们什么呢？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历不太够，对不对？或者说是我好像信主才6个月，对吧？好像或者说是我们不是很聪明，不善于辩论，对吧？就是很多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说，就是哎，我可能你神你要我去传福音，你要我去做门徒训练， 这些方面呢我可能都不能做，因为我真的是圣经，我连圣经还没新约都还没读完，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我们自己来找借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我们的事工就会常常会受到影响。你知道在美国有几所神学院吗？有不是美国，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北美有246所神学院。所以我就想因为我常常看见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刊物，这些刊物里面他就有说，哎呀，我们在找聘请牧师。你看到有的这个聘请牧师已经聘请很多很多好多个月，或者有的是好几年的，为什么246所神学院如果是就说你说一所神学院平均吧，差不多有50个人毕业一年，假设有50个人的话呢，我们每年就有12000个新的神学生毕业，不管这些神学生是做牧师或者是做宣教师或做其他的，应该要找牧师应该不是很困难吧。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很多在教会在找牧师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呢？后来我才发现每一个牧师从毕业以后他们的就是 lifespan， 就是说他们做牧师的时间你知道多久吗？平均是5年。所以他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做了几年的牧师以后呢他就离职了，就不再继续做了。那这个离职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点呢就是在保罗在跟提摩太现在说的，就是叫做 discouragement 跟 self doubt， 就是说他灰心沮丧自我怀疑。所以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了几年的牧师以后就觉得我这方面也做得不是很好，我也许对圣经的理解也不是很够，所以各种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如果是我们有这些灰心沮丧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是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服侍的是这位神，给我们能力服侍的也是这位神，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不用怀疑，对我们自己的能力不用怀疑，因为神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就来做，神要我做门徒训练我就做门徒训练，神呼召我去传福音我就去传福音，神呼召我去教主日学我就去教主日学。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可以让神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所以保罗其实就在这边就是在提醒提摩太，就是你虽然年纪小，可是你不要因为你年龄小呢你就觉得你做的事不能为主来做的更多。好，然后呢保罗又提醒提摩太在5个方面要真正的是来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把神的真理活出来，这样子的话呢你才可以做为别的信徒来做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来看在言语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吧？我们每天我们对别人所说的话，所以他说在以弗所书说到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呢不能有污秽的言语，我们所说的话呢都是要造就人的好话，就是我们说话是要鼓励，是要帮助别人可以灵命上可以成长。如果是一个我们刚刚不说到年龄跟成熟吗，如果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人的话呢，在言语上他是要建造为对方来做建造的工作，就是对方可能小看他了，可是呢我还是要来建造这个人。可是一个灵命不成熟的人会怎么做呢？你说我这个坏话呢我就说话来伤害你，我用污秽的言语或者是就是想尽办法我就来用我的言语来伤害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从言语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灵命成熟还是灵命不成熟。那行为这个我觉得我们大概都很容易理解，对吧？所以在提多书我们看见虽然很多人都说是认识神，可是呢你从他们的行为上你们就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正悟的，是悖逆的，就是在各个事情上呢其实都是违背神的道理，就是他口里说的是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可是他们真正他的生命的把神的真理活出来呢我们就看了他真的是 有很大的欠缺。那这个行为是怎么样？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是怎么花我们的时间，是怎么花我们的金钱，是怎么花我们的精力。所以如果是一个灵命不成熟的人呢，他就把这些所有的精神、把时间、把各个方面呢，都花在他自己身上。如果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呢，他们就愿意把他们的所有神赐给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都花在神的国度上，来贡献给弟兄姐妹，或者是来贡献给神。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就可以让我们来看见，这个是不是一个灵命成熟，是不是一个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在这边他又说到爱心，那我们说在言语、在行为上，你就是说的话说的是造就人的话，你就是在行为上好像做的也都很好，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是不是有被对别人是不是有这个爱心。我就觉得我自己呢，常常就很在这方面就很欠缺。跑令就常常提醒我，就是我觉得要做事情要说话很容易，就比较容易，可是真正心里要有这个爱心来关心别人，来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然后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拿出来真正去关心别人呢，我觉得就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呢，我就说好好，我为你祷告就结束了，我转头我的时候就忘记了。可是真正呢，我们要用爱心来帮助别人，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从神那边得来的爱心呢，真正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让别人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心。所以在这边听保罗其实也是提醒，就是我们不能有虚假在我们爱心上面，而且要切实的相爱，这个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做得到。在信心上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也是会遇见一些困难，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身体上啊，或者是工作上啊，学业上也是会遇见一些挑战。可是我们如果是真正是对神、对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真的是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对这个的反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人，他们的信心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他们会越来越依靠神。可是如果是一个灵命不成熟的呢，他就会抱怨，就说你看神，我相信了，我都受洗了，可是你看我还是得了这个疾病，我还是失去了工作，我还是找不到一个好的指导教授，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个心理的信心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就不是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放在别人身上，或者别的事物上。好，最后一个他说的就是清洁，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要过一个清洁、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也说到，其实真正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怎么过，我们怎么样才能过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完全都来顺服于耶稣，完全都顺服于基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愿意顺服耶稣，那我们的行为自然也会顺服耶稣，对不对？因为很多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从我们头脑出来的，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受到试探，如果我们没有克服这个试探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有两种选择，对吧？一种就是我们可以是像左边这个清洁的水，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像右边这个水里面很多垃圾，这个垃圾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每一次我们让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来我们受到撒旦受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等于说是就把一个脏的东西放在水里面，就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然后呢，你说哎呀，这一个也不算什么吗？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呢，你就看到这个你的水呢就变成就是长得这个样子，你的心呢就是长得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只是神看见这个，很多时候呢，别人在你周围的人呢也能看得见，看得很清楚，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是像这个呢，还是像这个。所以我想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要看看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五个方面，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呢，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摆上，是不是真的是用神的方式来做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来荣耀神，可以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好的榜样，来带领他们一起走这个天路。好，然后呢他又说，保罗又跟提摩太又说，你要不只是你自己的生命很重要，你的教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宣读，要劝勉跟教导，这三个呢我想我们大概在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宣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会众的大家面前，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可能现在我们做的比较少，因为我们自己手上都有圣经，对吧？我们的手机上随时都可以把圣经拿出来。可是在保罗在提摩太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些圣经，就是书本的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在会堂的时候，唯一的方式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方式呢，就是来读这个经文。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也应该多读神的，在会众面前来读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弟兄姐妹，对慕道友，都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一个帮助他，帮助我们更多的敬畏神的话语，多认识神的一种方式。劝勉就是讲道，就是我们用鼓励的方式来帮助别人，让他们看见神的话语是真的，让他们看见要怎么样的来应用神的话语。那教导呢，就很像我们星期天的主日学，就是把圣经里面所讲的很清楚的来解释给弟兄姐妹，给朋友们听。所以呢，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是阅读，就是知道神的话语说什么；第二个就是教导，就是要怎么样的来理解这个话语；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劝勉，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语要能活出来。好，对不起。然后他又提醒提摩太说是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这个恩赐我们在圣经里我想我们都读过，对吧？在新约里面有四次说到关于这个圣灵的恩赐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恩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信主，你信主的那一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最少有一个恩赐。有的人恩赐比较多，有的恩赐比较少，有的人是也许是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是照顾别人的恩赐，有的是行政的恩赐，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至少有一样的恩赐。那这个恩赐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来服侍弟兄姐妹，可以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恩赐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用这个恩赐，就像我们的这个肌肉一样，就是说你越用这个恩赐呢，你的恩赐就是可以就是越灵活的，你可以来继续来使用。可是你如果很久不用呢，它这就会就是会萎缩，然后呢，你就要用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你再开始慢慢的开始习惯来使用这个。所以我就想到在圣经里也说到有这个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的这个比喻，对不对？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得的恩赐不是很多，或者是呢，我们这个恩赐好像也不是我最喜欢的恩赐。可是呢，不管你得到是什么样恩赐， 你得到就是像这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他若得到这个，他就拿去用，他就去把这一千两好好的拿去用的话呢，神也是喜悦的，对吧？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五千两，一定要有很多很好的恩赐，你的服事才可以来讨神喜悦。我们就是最少最小的恩赐，也是可以来为神的国度来贡献。所以这个又是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很多牧师离职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事工缺乏果效。为什么会缺乏果效？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神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神给他们的恩赐是哪一方面的。所以呢，他们就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就是各个方面他们都做，可是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focus。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觉得我们牧师们主要的工作是在牧养的工作，而不是在做一些这些杂七杂八的。我在一个杂志上看见，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哪一个家庭孩子需要人啊，他要出去买东西，他就打电话给牧师，哎，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来呀、帮我看一下孩子啊？我要去买东西啊，对吧？这个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晚上12点钟了，马桶不通了，我不知道怎么通马桶，就打电话来找牧师。这个虽然牧师可不可以做，我想我们 Terence 牧师在这几方面呢都做得很好，可是呢，这个不是牧师主要的工作，对不对？主要的神给牧师的呼召是让神来牧养这个教会，来照顾我们灵命上的需要。当然灵命上的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实际上的照顾，可是他主要的工作，牧师主要的工作是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没有这就是牧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我们的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真正的恩赐是在哪里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 focus， 我们就会做很多事情，可是这个都效果就不是很好。好，然后最后第十五节呢，他又说这些事情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把这一节经文放在圣经里，就是特别是放在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这段话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啊，不是一定要做的完美，可是呢，我们要殷勤的去做。第一，我们要专心，我们做的结果呢，我们都完全都交给神。我们唯一的是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可以众人看见你的长进来，就是我们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是往前走一步，我们不是原地踏步，我们只是灵命可能成长得比较慢，我可能灵命成长得比较慢，也许 Jason 他灵命成长得很快，对不对？可是呢，我还是在慢慢的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做牧师的还是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神的呼召，我们就往前走，走得快走得慢我们是一次就把这个就交给神。好，然后第十六节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所以在这边我就想到很多，其实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这个心中这个火热啊，我们都知道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受到很多世界上的一些诱惑，然后呢，就过了一年两年以后呢，就变成不冷不热，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呢，就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差别在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谨慎。他说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其实英文是说your life， 就是你的谨慎要看住你自己的生命，然后呢看住你的教导。所以我就想到 在两个星期前，这个培里牧师不是过世了吗？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培里，他是1945年开始他的事工，所以他的事工从1945年，他到最后几年，他可能就服侍的就比较少，因为他身体不好。可是我算了一下，最少有60年的事工。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有的牧师，就像这个葛培里牧师，他可以这么成功的来服侍神，忠心的60年、70年来服侍神？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其他的牧师呢，就服侍几年、20年，可能后来就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很多其他的原因，他们就离职就不做了。有的是因为人家也许教会的改变或什么，可是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要怎么样的可以来真正是来谨慎的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看我们的教导。所以我就知道这四个人，这四就是 Billy Graham 的这个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四个人。这是 Billy Graham， 这是他带领唱诗的，叫做 George Beverly Shea。这个是他唱诗的，然后这个是他带领唱诗的，这个呢是他帮忙他安排一切的这些布道会的活动。他们四个人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坐下来说，是我们看见在基督教的事工里面呢，有很多牧师都失败了。我们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自己的事工，我们现在要开始的这个事工呢，不会的跟这些事工一样的也是失败。所以他们就分开，他们四个人就分开就去祷告。祷告以后呢，他们就回来说了几点。他们那个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在 Modesto, California, 在加州的一个城市叫做 Modesto。所以他们就写出这个 Modesto Manifesto， 就是一个宣言。那这个宣言是要来不是让别人看的，这个宣言呢是让他们自己来保守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服侍，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和主的关系。所以他这三个宣言有什么呢？就是说为了避免夸张，使用官方估计的布道会的出席和得救人数。他们不会说是我们呢来的有3万人、5万人，不会，他们就让当地的这些组织的这些机构，他们说是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人来，那就是他们要知道的。那他们也是在财务方面呢，他们也是非常小心，他们就是说不要强调奉献，不要说哎呀你们的多奉献啊，多奉献的话我们你就可以多得到神的祝福啊，他们没有。他们在布道会的时候不强调奉献。然后后来在1950年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就成立这个 Billy Graham Evangelist Association，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组织我们是拿一个薪水，不管是来的人多或者来的人少，不管是信主的人多或者信主的人少，我们都是一样的，都同样的薪水。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保守我们在金钱方面呢不会受到试探。那第三点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弟兄来说，他说避免出现任何妥协或者怀疑的情况，就是不正当的情况。那是什么样呢？他说我不会跟一个单独的女性的在一起，不管是在车子上，就是说他说哎，你要去讲道的时候你就一起接着我们一起去吧，他说不行，除非是他跟他太太一起，他就不会跟另外一个女子在同一个车子在一起吃饭，或者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这个呢都是神给这四位弟兄，给他们有智慧，要知道怎么样的来保守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跟神的生命，保守他们的事工，还有保守他们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各个方面呢，我们都看见就是他们愿意这样子委身，神就祝福他们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神就一直祝福他们，一直使用他们。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在某些方面呢可能也会有受到试探，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如果是我们不谨慎的话呢，你信主10年、信主20年，你就被你的这些试探呢就打倒了， 你就你的事工你就不能再继续往前。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来打胜仗的，而是只是有神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打胜仗。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就像我们可以有些像这个宣言，我们可以某些事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谨慎，让我们可以继续的10年、20年、30年一直来为继续的为神来使用。好，所以我想我们就一起读希伯来书12章1-2节，我们来也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为神在各个方面都能摆上。虽然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最容易的，对吧，常常会受到一些挑战，会受到一些痛苦，可是呢这个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服侍的呢是那位永生的真神。那我们要以敬虔的生活做基督徒的榜样，对吧。我们可能信主10年，我们看见前面信主20年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看见提摩太，我们看见葛培里牧师，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要我们怎么样的可以也像他们，也可以像耶稣。可是呢我们转过头来，我们要让可能信主还没有我们这么多年的，让他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榜样，他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个天路，一起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顾到，我们也要顾到我们为别人做的榜样，看看别人是不是给看见我们，他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长期的一直坚守的来服侍神。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开解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可能是有污秽的，哪些地方我们还是不成熟，还是愿意照我们以前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我们呢就求神来看顾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生命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一些改变，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来转向，把我们生命来翻转，让我们可以来完全的来服侍他。